Sound on.一次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那是对我来说是个奇迹，
因为过往办不到。
对，那为什么办不到？一个是你当然是有过去的经验是会吵架，然后
大家彼此情绪勒索，
对，生活中也有很多要忙的，我就觉得我不想花这个时间，
是，
那就不要再想下去了。等到某一个听到紧张，那我就放弃了，
对，就先弹开。
我觉得我不是想要跟妈妈吵架的，我认真的想要跟她沟通，我想要有一个健康的对话，
是，
我就在某一天，我就认真的熬过了我们彼此都想吵架的那一个坎。我说妈，我没有要跟你吵架，我只想要正常的可以跟你讲话。
是，
那但是我们来分析某一次某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当面吵起来这样子，然后就一步一步去梳理。我说我没有要争谁对谁错，而是梳理出我们到底把对方投射出什么情绪，
以及在哪个线头上我们到底为什么就爆了。
对，但明明我们两个是爱对方，我何必
是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那一通电话我自己很惊讶，我们两个都成功了，
那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好太多了，好太多了。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少数。那今天要来的这个人呢，他有很多头衔，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有独到的观点，所以他得到了很多封号。让我们欢迎炎亚纶。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得到很多封号、很多观点的炎亚纶。首先，我们要聊一下今天为什么今天这么冷呢？这个霸王寒流到底有别于以往，到底区别在哪呢？
是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其实我们也刚好遇到了太阳的黑子活动量减少的一个年份，哇塞，大概已经有历时3到5年左右。
是，
那科学家其实有在观察这个太阳黑子减少，其实是进到一个周期，
是，
所以预计在2030年到2035年这段时间会进入正式一个小冰河的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每天都会是冷的，
会越来越冷。哇，这次的寒流呢，是连那个晴岭都挡不住的这种等级，
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继续把大家弄热一点。
对，我们要来听一下火种之人。
好会 cue 哦。我觉得这就是专业艺人啊。这一路被养成的训练做得非常非常好，
有这个逻辑啦，建立起来
的，是，而且完全知道要怎么把话题带进自己的作品。这真的非常厉害啊。
这真的很不容易，是有时候你会变得很油条，
有时候就是那个专业跟油条就在一线之间，但你刚刚做的非常好，
谢谢。
我觉得你的歌迷也觉得好欣慰，他们这么多年喜欢的人都没有坏掉。对啊，那这么多封号，哪一个你到现在还觉得很好笑？比方说现在讲到你还是会讲到地质学家，但明明已经很久了。
是，
对，
也许会跟着在一阵子吧，
因为地震永远不会消失。
对啊，每一次地震都会在 remind 大家一次，
而且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看你脸书。
对。这个算是一种游戏吧。
没有，算是一种仪式。
哦，已经变成一种仪式感了，
对不对？大家除了发地震文之外，要看看炎亚纶说什么。
那我应该要写一首歌跟地震有关。
说不定你已经写好，你只是现在糊弄我们。
然后我还真的没写好，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就会交出一首地震歌。
目前是没有要去面对这一件事。
好，但本节目作为一个有点知性的节目，我们还是要从炎亚纶的新专辑开始谈。
对，太感谢了。
但我在谈新专辑前，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历来的作品啊，个人作品以专辑为名的，从来都只有6首歌。
哦。
是一开始就想通了吗？
不知道，我也觉得蛮好奇。我只有第2张专辑是完整的10首歌，
几乎都是6首。
对，
除了单曲啊，那些 EP 啊什么，几乎都是6首歌。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缘分吧。I don't know。
这是一个奇妙的设定，就是你可能亚纶这个人设比其他的偶像更早悟通了这一点。
不想要牺牲另外那四手，未知的四手。
牺牲不是我讲的。
十首好像总是会有一些歌曲被忽略，
十首有蛮多歌曲在歌手如果比较少演唱的时候，可能在多年之后他自己压根也都忘记那些歌、
哦、有可能、哦、
是蛮可能，我觉得大家就老实面对吧。
像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有两三首歌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旋律，
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表演过它，
对，
然后几乎怎么排也都排不到那些歌，
对，
是、嗯、所以那些歌很自然就被遗忘。所以我刚刚讲悟通了，就是及早看开、嗯、大家做一些更在刀口上的事情。
那现在更极端的是大家都用一首一首单曲，
是是是，
但是它还少了一点味道，就是其实一张完整的专辑的概念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
听到曾经是偶像歌手的你讲概念这件事情其实蛮令人感动的。
会吗？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头，大概所有出钱的人都会跟你说、嗯、啊，不要再管那些了啦，现在歌迷只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但你是带领歌迷走到这里，并且你还愿意说出概念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感人啊、嗯、
可能跟我旁边的人有关。
旁边的人哪些人影响了你？
陈信言啊，对，
他帮你写了很多很妙的歌词，
然后他一直跟我沟通，嗯，专辑
是
你如果想要表达一个完整的理念，其实是需要每一首歌带领你进去情绪，嗯，然后再有一个出口，类似这样的，还有包括影像，
对，
包括 MV， 嗯。还有包括排歌的排序，
是
其实都还蛮有意思在里面。
所以你这张专辑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些，还做了一个实境体验的区域。
对，这个实境体验其实想要让大家用无关无感去听歌，
是
去看歌。
等一下，可是那个体验区现在还在吗？就一下子而已吧。
对，就一下子。
为什么不多留一点点，让歌迷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因为其实今年找场地很困难
啊，这倒是
真的很困难。
对，
我们本来最一开始的想法是要在飞机上、嗯、因为想说大家无法旅游无法出国，那
搞一台飞机让大家玩玩也挺好的。
对，但是飞机的法规很麻烦啊，
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
对，然后我们其实想要在上面做一种那种，因为想要让大家在一个空间里，嗯，类似有一点点被束缚，嗯，但是却在飞机的这个座舱里面，你有听觉被打开、哦、你有视觉被打开，
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成真，是假想你坐在经济舱里头、嗯、然后扣着安全带，机场命令你不可以解开，但你的五官却在这个时候打开了。
对，就是限制一项感官之后、哦、你会打开其他的，
这样是是、嗯、可惜不能坐，那就坐一台假飞机吧。
本来还有考虑什么火车啦、游轮啦，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有点色。嗯，
哎、欸，多谢。火车 OK，
但这张新专辑叫《摩登原始人》，嗯，然后做了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火种之人》，
对。
然后你加入 Sony 的这个新计划是有一个音乐新火种，音乐新火种到底想干嘛？
以前我是一个火蛮多的人，
是
感觉啦，嗯，我其实是后来今年开始勇敢的问一些人，你们觉得我是火的吗？嗯，他们都说对，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太冲，有时候觉得炎亚纶这个人很直接，这样
很尖锐，
但事实上每一个遇到我的人、嗯、
是
或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嗯，其实是完全是不同的印象，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其实很多坦白说的话，嗯，在社群上看起来都会很火，
对，
都很尖锐，因为没有语气，没有人的样子，嗯，看起来那些话好像都是冲着别人来的，
对，
但其实不是，嗯，对。
那我思考过，其实那个好像不是我要的目的，
就是你并没有要戳伤大家，
对，嗯，其实伤害到某部分的人，我自己也会难过，嗯、
是。
然后再加上这个反噬回来、反弹回来的这个力道，嗯、也会间接的伤害到我的朋友跟家人，
是
他们会担心我，嗯，所以我就想，我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这件事？
对，为什么要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对，然后我们前公司的宣传部也很忙，
嗯、他要一直帮你收拾这一些，
对对对对，嗯、
是
然后。所以换个方式吧，嗯，就是找找我背后真正想要到达的目的是什么？
是。
我发现我这个目的其实是想跟世界沟通的、想跟他们讨论、然后想传递一些我觉得是好的一些理想、
是
不管是环保也好啦、不管是对于大家独立思考的一种激励也好啦、或是说对于美的不同的审美的角度都好，
是
或是要叫大家爱自己原本的样子都好、
但讲到环保这件事，我们要先跳开，我们本来要直接杀入专辑，你最近又做了一个事情，我们刚刚说在开录之前讲到你最近应该通告很慢，他说没有，少了一点，因为现在其实少了蛮多电视通告
的、
但一样人自己创造了一些新节目出来，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叫一言一行，我觉得一言一行蛮了不起的，老实说不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我这样夸，我觉得这个 idea 本身蛮了不起的，
是
对怎么发想出来的。
我对于生物跟地球好像很有感，
是耶，你过去公开发言的很多记录里头都扣着这个主题，
因为我很喜欢在社群软体上面去点选有关于动物可爱的、或是
是
有一点血腥的，或是有一些难过的影片、
大部分只点猫猫狗狗可爱的部分嘛，
但即便是 那些影片，你都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有灵性，他们真的知道人跟他们互动之间产生的那种情感，
是
或是说他们理解，有时候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意思，
是
所以我也不是说有多了不起想要变成一个完全的素食者、但是我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心里，就是觉得这些动物好像都真的懂我们，
他们是有灵气的，所以你就会稍微在吃肉的时候多想一下，
对就是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提倡吃素、但是我很相信人跟动物之间应该是平起平坐的，然后我也很相信其实我们应该要一起去保护这一颗难得的星球，
是所以就从这样的基础上延伸出了一个一言一行这个题目、而且一言一行还扣到你的名字
这个蛮容易联想的啦但是即便是比如说像鱼、大家会觉得鱼的记忆很短、但你却偏偏有看到一些人、他好像养了一条鱼然后把它放到水里、他会游回来找你、他说连鱼好像都会进化，
是
进化成他们开始理解人、然后
可能最笨的就是人吧，
对就我们却称自己为智人这样子
所以一言一行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那要把这些想法变成一个节目、
一开始是跟这个制作人叫精灵，他的一个想法是从巴西大火到澳洲森林大火、
是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为什么好像抵挡不住，
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又间接的看到很多不管是袋鼠的影像、或是无尾熊的影像，
是
很难受这样子。
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因为有点受到疫情影响，没办法去拍那么多外景。
对，我本来是想要真正实地去到那些受灾户，然后那一块土地，去理解他们当下的感受，
是，
然后灾后
记录一些事情
复原，然后起因到底是什么？
是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地球暖化呢，还是人为的疏失呢？有没有可能避免呢？还是在未来我们就是得经历这一些？
但现在变成是可能要先搜集素材，你可以参与一些部分的后制工作，那没办法到现场。
对，
是，但光这件事情，光长出这个 idea， 在一个通常啦，现在大家还是会把你当成是偶像歌手吧，这个事情免不了。的身上，我觉得长出这样的 idea 是很惊人的。而且你怎么会有时间做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想做，你怎么样都会挤出时间。
我们大概已经在这个节目里头得到很多很多歌手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棒。这句话真的很激励人，
真的很激励人。
是，就是你真的想做，你就一定会找出时间。
像以前从来没想过做其他本业之外的工作，然后也曾经在做之前，我觉得我有这个时间吗？但是当你真正实际的做下去之后，然后你又是真的喜欢的时候，你
就
发现
真的会挪出时间给他了。
不管是开会，甚至是写歌，还是可以挤出时间。
是，
你只是要好好的掌握你自己手上这些时间的分配，
是，然后也有它的先后顺序。
对，
好，但讲到写歌，因为新专辑你有一些伙伴是跟你一起写歌，
对，
然后你也甚至组了一个男孩团体阳台男孩，为什么不直接出道
有没有想过啊？我其实曾经有问他们有没有想要在跨年啦
跟着你一起表演之类的。
对，他们其实也蛮想的，
其实应该蛮好的，就是有一个比方说除了炎亚纶，然后也还有一个阳台男孩，听起来蛮有趣的。
我们在构思，
是
就是 表演的形式
啊哈，
因为我的歌跟我们写的歌不太像是那种 full band 的，就是完全传统型的吉他啦。
对，因为有很多会是以比方说 Disparity 拿着笔电站在你身后的那种。
对，
對，那那种你要怎么表演或者整个样子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因为 Andrew 他本身自己也会吉他但是吉他要怎么放对，我们也都在想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有认真想过三个人同台的样子？
我真的有认真想过。哇，因为其实我觉得老实说我心里也是觉得一起表演是件有趣的事。
是，而且从你身上长出另外一个组合来，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之前可能没想到，
对，
现在觉得好像可以期待一下。对，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哦，我们认识也很奇妙。其实跟他们其他三个人完全没有连结。然后是在某一个场合吧。我的日本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老师，就是 Judy and Mary 的吉他手。
哇哦，
他帮我写了很多日本单曲的歌。
嗯哼，
然后在某一次录音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录音室碰到，
是
刚好他在跟索尼的版权部的一个朋友，介绍了我们互相认识。他只是问了我一下，那你有没有想自己创作？我说有啊，我想啊。但是通常这种碰面的
就客套话，就是听听就算了这样。
我想说他应该会过不久就觉得我在胡弄这样子，
或忘记这件事情。
没想到过了然后一两个月吧，就传讯息来说帮你找好了这些人这样子。我说哇
哇，来真的。
对，他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他把我的话当真了。
是，
而且尤其又是偶像歌手我自己也会给自己贴上标签，我自己也会用这样的滤镜看自己这样子。
是，
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会更感动他真的记得我的话，而且帮我找了这些人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写了。
对，我记得我第一天早上就是那当天要去的那天早上，我还很挣扎，我很怕丢脸，我真的很怕，我就觉得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
大家会不会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这个？
对，你想要写哦？是哦
有人对你用刚刚那个口气说过话吗？
完全没有，就我自己妙了吧。这个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多时候我们投射的都是自己投射的，
是是是，对，那种别人可能会说没有，那个别人就是你自己说的。
对
对，
然后就去了。去了为什么叫 Balcony Boys？
对，
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要先认识嘛，
就在阳台上大家抽烟聊天吗？
刚好那天有很好的阳光
啊，
然后刚好我们都不抽烟我本来想说应该要喝酒吧，
是
也刚好里面有人不喝酒。Anyways 就在那里面掏心掏肺了。
哇，
对，发现大家都还蛮合的。
是，而且这张专辑就看得出来你想要朝以前比较少做的比较流行一点点的电子前进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最近也在听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我必须要说那时候2017-2018年启发我的歌手是 Choice 的方
子。我想也是。
为什么？是因为不只是他的音乐，而是他这个人他代表的东西是感动的，他是自在的，
他为这个族群传递出很多正面讯息。
没错，就是 LGBTQ。
是，
他不只是为自己发声，他还参加了很多奖项。然后专门就是鼓励这个群体的。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自在的活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吧。
是，就他这样看起来应该可以鼓舞到很多人，
所以我投射很多情绪在他身上，情感在他身上。
okay， 所以你希望自己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力量跟代表性。
然后我听到他很细腻的一些歌曲的表达，比如说他在 Neighborhood 那张专辑里面的 Talk Me Down。 他很 delicate 的去表现，
是
当他爱上一个男孩，
是
然后他保护男孩到某个程度是自我牺牲到很令人心疼的。比方说他知道在跨逾越那条线可能会双方的家庭会出现问题，他说那 I'll be the stopper， 我来停止，我来保持这个舒适的安全的界限。这是这个族群很多时候会面临到的问题。
是，
明明两个人相爱，我相信看柯在的朋友应该也很有感受，
是
就是那个压抑跟那个束缚跟自己绑架自己思想的那个能量吧。
有时候就是我明明想要再跨过去，但跨过去对两个人都不好。
I'll be the stopper。
I'll
walk the line， 就是那个 line 要很清楚，
是
这样。
所以从那里投射了很多感情回到自己的创作。但你的创作其实有蛮多 在讨论社群影响的。
对，
是、嗯、这个题目蛮有趣的，因为你找来的制作统筹陈珊妮、嗯、这几年的专辑跟作品里头也讨论了很多社群影响人们的观感的这件事情。
是
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某一代人的不约而同的感受、嗯、
都免不了要逃不出来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的年代是、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到我担心。
等一下，你有这么老吗？
我有到波接时代、啊、我真的有经历波接时期，
是
对、就是很吵的那个对对然后 anyways 就是感受到网络它的强大以及它的危险、
是
这个危险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什么假讯息这些、它侵蚀的我觉得是文明、
哪些项目哪些项目你觉得也已经面临这样的危机？
电影行业、音乐行业、最直接的感受
是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专辑的概念对很多人来说不重要了，
是
他只要一首歌好听就好、
是
当然也可以，我不排斥这种东西，是，但是能不能也给一点空间给所谓要传达概念跟理念的朋友们。就像我们现在听了很多种曲风，
是
只要好听，只要大家可以跟着那个律动一起有那个 vibe， 大家就会喜欢，
是
一样嘛，用包容的角度去感受一张完整专辑他想说的这样子。然后电影其实坦白说在我看来
是
已经没有任何艺术电影生存的空间了，这
现在这个时代看起来真的很可怕。
对
对，
但是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共业
就是自怜吧但对于新一代小朋友的、
他其实根本不觉得那个是个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那些东西，
是
或是没有被那些东西感染到，
是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不会去反思这个东西，这也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那对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比方说我觉得摩登原始人里面
是
我就用类似像爱死机器人的方式一段一段七个艺术家拼凑起来，它很短嘛，
是
然后不同画风也可以刺激到不同的族群视角的人，
是是是
这样子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刺激的不同段落的故事，
是
但它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其实你根本可以自己写词不是吗？
我其实有在写，然后因为我觉得写词比作曲更需要掏出更脆弱的那个东西，
是，
所以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 handle 好，倒不是说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脆弱，而是我没有办法理性看我的脆弱，
怕一下拿出来太多，
对，会很狗血，因为你会下意识就是用理想去包装脆弱，
是，
那就会变成很教条。
因为在你的歌词里头，比方说这是朋友帮你写的，这里没有竞赛，没有仪式化的社交，睡饱就满足，在某星拼命追求的显得虚无。
对，到头心怒诉这首歌
是是，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创作的伙伴都很了解你想的是什么，你们在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很自然可以帮你写出这样能够表达你心声的歌词。
建州他是一个华裔的澳洲人
哦、
然后他是在香港长大的，所以其实你在他的用词里面就会发现他用的是比较古文，对，但是怎么把古文变成现在大家能够去吸收，
是
我们就是玩了很多像 chill trap、像这种alternative 的东西，
是
那就会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是
要不然如果我再用很深的曲去谱它的话，
那个障碍就太大了，
对，所以我就用去玩的，我们当下感受都是用玩的。
所以他的歌词是先给你还是你曲先给他？
我先跟他讨论歌词、然后等他写出来之后我再把这个拿去阳台男孩那里我们今天有功课了、
okay.
我们一起来想
OK， 所以这样的工作流程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了，
两年了。
就对你来说，这是你自己定义成为音乐人的开始，这样。
我没有把自己定为什么，而是我想要创作。
OK，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头，你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这样。
在这个状态里头哦，没有，不是因为这个成立公司，而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掌握了更多我的命运，
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了。
对，因为以前也倒不是说前公司收的歌怎么样，那都是好东西，
是，对，
但是唱到某个程度你就会觉得说不是我，
是
还是别人的故事，
是
别人的感受，
但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也在试图揣摩你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吧。
我觉得很难就很难完全了解一个人，即便是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
对啊，你都有某种障碍，某种视角的 block，
或者是在某个转角处上，哎、欸，
哦，原理是这样的、哦
你，你怎么有这一面？我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
嗯，对，你会做这个反应哦，嗯，对，那一种、嗯，对。可是以前他们也帮你写过一些很妙的歌啊，
例如，
比方说2014年 Jerry C 帮你写过了一些，帮你制作了一个歌叫《多余的我》，
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电子了，
但那时候的电子，
嗯，应该还在摸索吧？
那是什么？那个是。
比较流行歌一点点，
对，嗯 ，dubstep，
yeah，
但其实有一点那时候被玩过头
哦，
真的，
哇，我觉得从一个主流体系出来的人讲这个话，真的太有意思了耶， yeah， 我觉得好棒哦，
玩到嗯，不管是什么都玩，
是，就他很快就把这个东西玩烂掉了，
对，
是，大家就很快就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好好保护每一种流行的东西，就是 you have to treat it just like。Seriously,
yeah,
你可以玩，但是
是是是，
你还是要保护它。
对，你不要让它这么快，就像蛋挞一样，然后所有人开始觉得
就普世蛋挞。
对，就是大家瞬间就对它皱眉头了，就像流行语一样，三天之后脸书上就臭掉了。
对，
对啊，
那时候 dubstep 真的是这样，
是，
就是什么都加一段，好像就我现在就是流行。
对对，我要立刻跟上。
好像不是这样子。嗯，
所以新专辑里头这些电子音乐，也就是显得，你了解了这件事情，因为是跟伙伴一起讨论出来，但并没有刻意跟着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去想跟着什么，当下的 mood
是。
我觉得好处就是我看到歌词才可以开始发想、我就不会因为我现在想要看 Billboard 上面流行什么啦，
是是是
，KK 上面流行什么啦，而去做什么
是可是你会看你同辈的，跟你有类似出身的偶像歌手在做什么吗？
不会、
真的，
真的不会，
无视于他们，没有，
没有无视、因为每个人想走的方向真的都不一样。
是，那。加入新公司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是算是一个新起点吗？
方式不同，我第一次体验到紧张是我拿 demo 去给老板听、
okay.
对我来说非常不一样、以前就是靠一张脸就进去了但是要
现在难道不是靠同一张脸吗？
是靠同一张脸，但我加了一点东西、
yeah.
然后我希望他是因为这个东西
而买单的。
对，刚好当下在谈这个公司的所有情境，也可以很容易让对方忽略我的脸因为 you have to bring me beef，
yeah，
我要看到你能端给我什么，否则我做了十几年的艺人，他们也知道我做了十几年的艺人，你还可以玩出什么新的东西？
是。
对，
我觉得在什么点上开始自己用这种方式检查自己啊？
其实我觉得我有几年太过于安逸
啊，真的
觉得啊，好像就靠这张脸 OK 啊，唱那些歌 OK 啊，反正怎么样都有人听这样子，然后专辑OK 啊，还是卖啊。然后就下意识就觉得自己偷懒了。明明11年就有经过访问，我自己去听我自己之前的访问，我就有说我未来真的想要创作。
是，
我居然
隔了这么久才真的动笔。
11年到18年，7年，我背叛了自己7年。
不会来，起码你开始做了，而且交出成绩了。
然后也因为这7年的对自己的这种严格的审视吧，才会激发出自己一定要做的这个力量啦。
而且现在有伙伴可以一起做，他们就更不会轻松放过你吧。
如果以前遇到他们，搞不好创不出，没有办法写出什么东西，
你可能转个弯就去做别的事情，
对，很容易放弃。
是，
然后有一个
那个我我可能要去录影了，我要去干嘛了，就走了。
有一部戏哦，
对，
就走了。
如果真要走实在太多借口了啦。
对，
是
没错。
但你现在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做、对，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言一行，你还接了一个节目嘛，对，这个节目看起来题目上很有趣，那个36题是从哪冒出来的？
他这个 Arthur Aaron 这个心理学家他说的、他就是说只要每一个人问了36题之后、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立体的他，而且大部分都会喜欢上、
喜欢上就是你找出这个人的
不同的面相吧，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是，这个节目看起来挺赤裸的。
对耶，对耶，
对，都会有一种哇，这种题目或这样的对话能在电视上，能在两个大家都知道的明星之间进行吗？但看起来你也没有在怕。
哦，他们本来是想要借由我网络上的形象去发挥，
他们就是想要你那种不怕的感觉。
但是我也不是怕，而是我不想让对方不舒服。
是。
我其实是不喜欢让别人不舒服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问到一些尴尬的问题，你自己要收回来。
我满身汗的，我在问到那些比较敏感的时候，我会整个人立起来，就是后面会有一些
想说糟了，如果问出去怎么办？那是不是不要问？
尤其是他们很期待我跟柯市长那一题，结果超 peace，
真的吗？
真的很 peace 啊。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拜柯夫人所赐啊，
是
他们就是一个动一个静。然后一个是真的比较有人性的，一个是比较过于理性的一个人，这样子。
那个就是没有上场，其实也很难讲，对不对？没见到，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没见到之前，都会有一些标签了。对啊，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反正见到本人之后，很多标签都可以瞬间拿掉，然后有比较好的沟通。
对啊，你也被迫要拿掉。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你防不了。
是。
就在你对面这个人，然后你是。不喜欢欸，那怎么仿啊？
就像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就是在来之前，当然网络上有很多关于你的讨论，然后你的歌迷怎么看你这件事情，都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被捧在手心上的偶像。但你刚刚讲的事情，当然很明显是你自己很严厉的检查过自己。
我其实思考要不要停止讨好我自己的歌迷这件事情也蛮久的。
是，
那。我想说的是，我如果今天选择不去讨好我这个族群，并不代表我不重视他们，反而是更重视他们的。因为我要走出我自己的样子，
是
我必须要做出我自己理想中那个样子。你们的支持才有意义，
因为一直喂养他们同样一套，反而是很不负责任的。
没错。
但你的歌迷就现在都还是叫布丁吗？
是啊，有某一群 die hard， 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布丁那样子。
而且你的名字，你的本名在脸书上被开了好多粉专哦。
啊，对啊，
各种后援会粉专，
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就是感谢而已。
对，真的就他们爱你爱到像家人吧，我觉得，因为他们希望用你的本名来开粉专，我觉得很可爱
哦。但有一些是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时代是这样，但现在比较多是那种假冒的，我觉得各个明星那应该有开始体验到这件事情，
就是假粉专，
对，他就是要骗你的粉丝去跟他聊天，我不知道到底意义在哪。
就他们显然可以在某个极短的瞬间得到一点点虚荣吧，
好像又不是这么单纯。我背后的阴谋论比较大，
你怎么想？
哇，这个太
这
有可能关系到国际情势了。我想的是这么大的，
关系到国际情势。
因为其实老实说，艺人也是某个程度的 influencer。
当然，
如果你有看爱丽丝，
当然，
所以他的影响的有时候比起政治人物本身可能还更多。
是，当然。
所以当如果这个东西被操作成。你知道背后如果是有一些阴谋论的话，那影响力是蛮大的。
所以他如果把这个假粉专经营到一个风生水起，
一个组织，
他瞬间要转向某个东西或要说什么话，其实就容易很多了。
而且那些小朋友又很容易因为偶像的一句话，就是哦，那我信了，
是，
或是我去参考看看。
所以所有的偶像都要非常谨慎自己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时代要很谨慎。
是。那怎么现在有稍微感受到一点点苗头不对？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来贴说，哎，又有一个账号假冒你，然后
是
来跟我聊天这样子。
但这件事情现在暂时挡不了吧？
挡不了啊。
你也不可能去说，哎，你怎么可以？你基于一个爱护歌迷的心情，大概都很难说。
我觉得现在他很被动，就是你也只能被动式的去检举他，
是。
然后你担心的事情，你很没有办法掌握，
是因为不可能等到事情发生才开始。
对，
是。
那你只能很被动的说，那你们就去检举这样。
是，
但是他还是一样一直冒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科技有点让人家令人害怕的地方。
是，所以你有一个团队要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应该没有像我这么。意识到这件事哦，然后也没有把他想得太严重，
是。
那不知道 maybe 这个广播出去，大家可能 podcast,
稍微算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跟你同样都在面对这么多群众的创作者，要小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只看到我这样子，然后一些像娄君硕之前有 po 过， 对，他们都有在说有些人在仿冒他们啊、嗯，这绝对不是偶然啊，朋友们。
就像之前桃子姐也有一个，
对啊，
然后
有的人
还假冒他说的话，
对
对，
还有的人是直接整个粉专不见，哇哦，到底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是、
嗯、那大家就可以去思考。
对，你真的平常想很多哎、
欸，不得不。不得不，我们经历过稍微淳朴、相对淳朴的年代，到现在，
所以大家平常给你那么多封号，虽然刚开始这些封号可能多半有点开玩
笑，
对，或开玩笑的意思，到现在大家以某种程度上证明你是真的有在想这些事情啊。
我喜欢，
是
真的喜欢想，
是，因为之前看到就在那个36题的那个广告的时候，你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对，
然后 Sandy 开了你一个玩笑。但我觉得那个玩笑说了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欸嗯、那个玩笑是他说如果你想改变，你想改变什么事情，他们是问你，但你还没有回答、嗯、Sandy 就帮你回答。 Sandy 说哦，决定不读书当文盲。所以平常读书的形象是广为你的同温层所知的，
知识涵养涵盖量大啦、嗯、
是，
但不代表我很像谢哲青那样精啦。
所以就有网友要问你最近看了什么，
最近看了什么，什么都看欸。
你的阅读习惯是怎么进行啊？是比方说挑新书看，还是最近想到什么题目找这些书来看？
也有那种滑到某个题目觉得很有兴趣，我就会找类似的东西来看。
哦、oh, okay.
比方说、
最近有特别关注的
像影集那个 Big Bang Theory、然后 Shelton 他会讲很多好玩的
是
理论，然后我就某一次就是他就讲到上帝的例子、然后我就去研究上帝的例子这样子。
OK，
但你也知道那太难了，
是，
但你也只能知道好玩的地方，就是他们弄了一个大的量子撞击机啊、然后弄出一个希格
斯
的
希格斯
对
对之类啊、哦，完了、
完了，
没关系，不要 call 进来骂我们说
讲半套，
对，
但是就是会觉得好奇，然后就去了解一下，但是你就会才知道啊。那时候不读书真的是
没有，这个已经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超专门的学问，你要钻进去，大概你看那些科学家们在里头也许钻了一辈子、都不敢宣称他自己有多懂，
对，
何况是我们这些根本 只摸到毛的人，
对对
对,
对，
是
太好玩了、
是，
然后或者说被 Interstellar 影响、然后去了解多重宇宙啊，或者说空间多维度的概念这样子，那也是一样烧到不行，那脑子是转不过来的。
可是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写这些新歌，比方说出现土星啊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某个程度影响到我对于世界的观点，就是脱离物质本身啊哈，到精神层面，
是，
那有觉得说哲学到最后它跟物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其实精神它也是流动在这个空间里的，所以其实这张专辑里面讲了很多很理想的东西、
是、
摩登原始人 MV 最后就是出现一个类似像乌托邦的世界、
是，
然后土星的这首歌的爱情其实也很理想，再给大家一个方向，一个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代会觉得啊，爱情可能就是肉欲多于精神，那可能会反正短短的也都可以，很快速的也都可以，这样子、已经不会有任何污名化了。但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还是心中会有期许一个长久的爱情。但是好像变得不太懂怎么经营，好像抓不太到方向，就跟我们现在歌手做宣传抓不到方向一样，就什么节目都要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聊。对对，
哦、我们被点到了。可是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聊啊。
都能聊一点啦，都不敢说聊多深，是，但是就是有兴趣的东西我其实蛮喜欢跟大家聊的。
所以也有歌迷要问你，因为你看起来主持是非常得心应手的，所以接下来要开 podcast 了吗？
有在想欸。
果然，
但是 podcast 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内容这样子。
你每我不相信你没有内容可以聊，你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你只是要整理一下。
我也可以聊2330，
是
台积电。
对，台积电也有概念
哦、我了解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台湾厉害，
来给我们一个一分钟的解说，
认真要聊吗？
认真认真来，
其实半导体就是在拼这个先进制程，然后从很多奈米20几奈米到现在台积电其实今年好像刚 宣布明年的1月份跟 Q1 可以进到2奈米到 1.5奈米这个制程、
是，
其实光听这个大家就可以进场了， 因为他如果要宣称表示他的 IC 设计跟他做出来的东西是跟以往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很快速的可以运用在现在所有的不管是 AI 的科技上面，或者是说电动车啦，或者是说 Alexa 类似这种，
是
或是军用上面，
它需要商用的可能非常的快速就可以变现。
因为像上一次三星宣称他们跟台积电一样进到五奈米还三奈米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出来的，三奈米跟五奈米。
是，
那其实大家会没有概念，就是十四奈米到七奈米到底中间差了多少？那是十亿个晶圆体的差别。那我们大家就是问晶圆体要干嘛？晶圆体就是处理东西的速度。
是，
比方说一个追踪系统，飞弹追踪系统好了，它可以一次追踪一个目标。还是十个目标，这就是晶圆体的功效。
没有想到本节目会出现这种讨论。
所以为什么这个制程它有它的意义存在就在这里。那为什么台积电又可以领先，是因为当 Intel 台积电跟三星都进到五奈米的时候，在要往前的时候，Intel 跟三星说我不要再往前了，因为在往前它面临到一个技术是必须要用极紫外光机才能把那个刻出来的东西，
所以那是成本的暴增。
然后台积电就投资了 ASML， 就是荷兰的 ASML 做出那个极紫外光机。
是，
对。
你跟朋友喝酒的时候也会聊这些吗？
我很少人可以跟我聊这个。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去多关注台积电，
是，
可能我自己的兴趣啦，
不单纯是台湾之光这个角度而已，对，就是他对技术的推进，对，如果你是玩股票的人，产生的价值上的意义也都很不一样。
而且台积电它是连中下游所有的厂商它都一起保护的，或是一起监督的，
是，
好，就这样了吧。
对，因为这个话题我也快跟不上去了。关于这个题目，我能用的词汇已经全部用光了。但你说到你可以聊的话题，因为你自己还开了一些副业嘛，对不对？
对，
这就真的忍不住要问。对，但你一定还是刚刚那个答案，就是怎么会有时间做呢？啊，只要你喜欢，就挤得出时间做。也不是还开了一个手摇茶，
对，
还有干面，
对。
但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艺人都投入了干面这件事情？干面到底对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比方说酱料、或者是面包。
你说到一个重点，
对，
酱料是一个未来我们都会想要发展的东西。
因为有了面，接下来就有了酱，
又或者是说其实面体大家都差不多，
是
酱料的独特才能够凸显的品味
以及获胜关键。
而且酱料的存放又比较久。一开始投入其实因为也跟你一样吃了很多家不同的干面，我确实在干面得到心灵的抚慰。
怎么说？
因为以前是吃泡面嘛，
是。
但你进展到干面的时候，你发现哦，在家里这样五分钟，你就可以煮出跟面店一样的口味，
真的比吃泡面好很多呢，
好很多呢。
对，
而且成本也没那么贵到哪里，
就是、成本并没有暴增。
对，
时间相去不远。
讲到我一直流口水，
手工也没有特别复杂，
对，
但就可以搞出一碗很像样的面的时候，成就感很多，所以市场顿时大开。
对，那时候市场真的大开，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大拼口味，
对，
拼独特性，
而且就是。这么多艺人进场，实在太有趣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你再杀出一个手摇店这件事情，
手摇店也是自己真的爱喝啦。
但你那个手摇店也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来，我们来念一下，
好，
把打不通的号码调成微糖，把再也见不到的人泡成浓茶。或许这一生就有许多拨不出去的电话，想见也见不到的人，那不如就来查明再拨，让杰先生用一杯好茶为你接起断线的人生。谁写的啊？这个
这我们跟文安一起讨论的。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啦。这故事是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失去了一个朋友。但我一直很舍不得把那个电话号码删掉
、
所以偶尔就是会
看到，
对，或是说打一下看看这样，就是会觉得人生很多这种遗憾，
是，
就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是这种状况，
是，
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去用心联络感情，就是那有点来不及了，
是对，
所以而且电话，手机电话对某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一个哦，我终于跟这个人有了联系的一个象征，
对，
那这东西其实 科技这么进步了，比起以前飞鸽传书要联络感情要容易多了，或者说李白跟杜甫要见面也容易多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变得相对懒了起来呢？明明科技进步了，你却变懒了。
还是大家觉得就是脸书上按一个赞就算是有沟通到了？
对，有一阵子应该大家觉得、哦、我认识啊，我都有按他的赞了、啊。
对，那个认识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知道按赞的人是谁。
对 ，Who are you, man? Who are you? 所以为什么不出来见个面？
是，
或是一通电话？
对，至少讲上一几句话。
对，就算你寒暄，讲个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都没关系。
其实问问说，哎、欸，最近好吗？应该就可以问出蛮多事情的、
欸。所以现在你最近好吗？这几个字，那个含金量很高、欸。哎，
是啊。所以你、欸、最近好不好？
对
对，
尤其是用你的声音来问，哎、欸，你最近好不好？
最近好吧？对，
很真诚的问一下。
是。应该是真诚的吧，应该不会大家觉得听起来很客套的，
很真诚，很真诚。嗯，一顿饭大家
就出来吃吃饭聊聊天，对、啊，对，其实没有要干嘛，对，
少花几分钟，
对，但看看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就会觉得很就会觉得很安心啊。
嗯
嗯嗯，是
是这样，
所以茶名再播也是这个心情，
就是希望用茶去联络情感了。
嗯嗯，哦，就买一杯茶名再播，然后给一个很久很久没看到的朋友这样。
因为以前自己在家里，嗯，老亲戚也在种茶
哦，
对，然后过年的时候会回去喝茶，一开始对茶就觉得、嗯哦、好苦哦，好难喝，
但现在比较会喝了，
但没有，但那时候就
是
长辈就会说你等一下。等一下会变甜，我说哈，怎么可能变甜？
同一泡吗？还是下一泡？
就是那一口，是、啊、就是开始在喉咙回甘了
啊。OK，
然后才觉得哇，这个饮料好神奇哦，好神奇，然后就觉得很有韵味。
嗯，
所以是原来同一个一杯茶，一个就是像水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它有层次的。
是，
然后对我来说，好茶就是这样。
好的歌通常也有这种效果啊。
对，
可能你初听并没有第一次就立刻击中你、嗯、但你等一下嘛，不急不差那三十秒跟一分钟。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缺乏这个等一下的耐心，
就是我常常觉得比方说大家三十秒就把歌跳掉，我说有差那三十秒吗？
嗯，
对，再多听个三十秒、嗯、你的世界也不会多赚进三百万啊。
比起你就是花了两个小时就是狂滑手机
然后乱听一通也好，
就没了，这时间就没了。你为什么不认真花个三十秒到一分钟去听一首歌？
对，你花个十分钟其实也还好，
也真的还好。
对、
嗯、所以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
是、哦、嗯，
真的
是
就是放下手机，
对，
等你真的需要再拿。
你可以随便放下手机，
不行但我在我有事情安排的那个时间里面
是
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你现在有事情有正事要做了、欸、那我就 先放一边。
股东打来要开会了，
哎
哎，写词人打来我要聊词了，我就放下。
是，
嗯，我才拿起来了，其他时间在那个时候我尽量做
比方说专心要写歌词的时候就真的专心。
对，
是，
嗯，现在的专心很重要。
是，好，那在放你走之前，
好，
我们觉得应该要来借用你这个尝试跟敏锐度，2021年就是疫情的第二年了，你对世界有什么观察跟预期？
好，现在就要聊吗？
嗯，
21年本来微微的有出现一个曙光，
嗯哼，
但殊不知其实第一波也还没有真的平息，
是
第二波就来了、嗯、而且来了又快又猛。
嗯，
我某个程度某个角度还蛮感谢2020年的，
是
因为他按下了一个世界的暂停钮，
嗯，
浮躁的人心某种程度得到了一半的缓解。
嗯哼，
虽然你说啊 pandemic 会更紧张、
嗯、是，
但其实你多花了时间跟你真正需要相处的人相处、嗯、像我跟我妈有一次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那是对我来说是个奇迹，
因为过往办不到。
对，
嗯，
那为什么办不到？一个是你当然是有过去的经验是会吵架，
嗯，
然后
大家彼此情绪勒索，
对，生活中也有很多要忙的，
嗯，
我就觉得我不想花这个时间，
是，
那就不要再想下去了。等到某一个哎听到紧张，那我就放弃了，
对，就先弹开。
但我觉得我不是想要跟妈妈吵架的，
嗯，
我认真的想要跟她沟通，
嗯，
我想要有一个健康的对话，
是。
我就在某一天，我就认真的熬过了我们彼此都想吵架的那一个坎，
啊哼，
我说妈，我没有要跟你吵架，我只想要正常的可以跟你讲话、嗯、
是，
那但是我们来分析某一次某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当面吵起来这样子、嗯、是， 然后就一步一步去梳理。我说我没有要争谁对谁错、嗯、而是梳理出我们到底把对方投射出什么情绪，
以及在哪个线头上我们到底为什么就爆了。
对，但明明我们两个是爱对方，我何必、嗯、
是为什么要这样、
嗯、然后那一通电话我自己很惊讶，我们两个都成功了。我们、
哦、那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好太多了，好太多了。
所以2020年是一个和解之年、嗯、但很多人也因此吵了更多架了。倒是
我觉得是跟自己和解了。嗯，我觉得跟自己和解很重要。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在日常在这个 coronavirus 年之前、嗯、很多时候我们都像我刚刚说违背了自己很多的承诺、嗯、
是
啊，我们很容易因为看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我们就放弃了之前我们追寻的。嗯，然后这些东西难道你放下就没有伤害了吗？嗯，其实伤的是自己的信心、嗯、自己对自己的承诺的这一份保持这样子、嗯嗯、某种程度上害了你很多你没有想到。 嗯， 嗯，我常常在这一次访问里面我讲到就是光迟到这件事情你每一天迟到其实你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消减你对自己的信心。
是，
而做事情就会越来越说啊，那我可能就是半途而废吧，三分钟热度吧、啊、
自己对自己这样说很可怕、欸、
对，嗯，就常常有人这样讲、啊嗯、我觉得我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吧，嗯，然后就这样子咯，他也没有觉得说他要跳脱，
然后他就胡说八道的原谅了自己。
对，嗯，我们太容易
对
给自己一个华丽的借口，就是华丽到就是很刺眼这样。
对，就是、嗯、啊，我反正就这样啊，我就烂不行。
对，
不可以
我就烂这句话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就是 trending、欸、
对，
我就烂怎么样，
不可以啊
我不知道嗯，就是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福气啊，
是，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这样。
对，嗯，但如果你今天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趁空档的时间检查了这个东西，重新梳理过一次、嗯、
爬梳一下，
对，也许应该也得到新的结论、嗯、可以迈进下一年了。
21年我希望大家身心灵都更摩登一点。
嗯，你真的很棒的，很会扣回来的扣的非常好的。摩登原神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些演出呢？
有的有的有的，我们在想小型演唱会或是演唱会。
大家其实蛮少看到你演出的，对不对？
对
对，
嗯，一方面我自己也对某个程度对自己的表演在消减、嗯，有时候出错啊，有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哦、就去表演。嗯，我觉得我今年不想做这件事，我明年不想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创作是好事，
是
因为你很熟悉你的
曲，
嗯，你很知道你要表演什么。
是。
所以我早就应该做这件事。
所以就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因为已经在想三个人或者一个人要怎么表演的时候、嗯、我相信这件事情在某个时候应该就会长出来了。
是。
对，那2021还有什么愿望？
哎，愿望啊，每次这一题、嗯、我也想听听小树哥你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不要再那么容易原谅自己了
所以你是那种哦，我今天就烂了这样的
不要那么容易放过自己，说要做的应该就应该赶快去做吧。嗯嗯，
好愿望。嗯，
你的呢？
我想要在2021年的每一场演出、嗯、我都至少可以跟自己说你做得很好了。
哦，嗯，我们非常期待。嗯嗯，那希望这件事情我们在2021马上就可以看到，
我会把它实现。
好的，嗯，那我们今天谢谢亚伦。
好，
谢谢各种称号的亚伦来到节目当中我希望大家今天在访问中也听到了他的确撑得起这些各种奇奇妙妙的封号谢谢亚伦，
谢
谢，
拜拜。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